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自1963年，我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援外医疗队以来，中国援外医疗队至今已走过59年历程。在缺医少药的非洲，他们是如何克服当地艰苦环境，为患者带去健康和希望的？面对埃博拉疫情，他们怎样冒着生命危险，创造出无数生命奇迹？在遥远的异国他乡，他们又是如何生动诠释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本期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系列，带您走进中国援外医疗队，用爱创造生命奇迹。欢迎来到资讯有故事，听葛鹏将世界讲给您听。1963年，应阿尔及利亚政府请求，中国向阿尔及利亚派出援外医疗队，这是中国政府向非洲国家派遣的第一支医疗队。当年的4月6号，第一批着装统一的13名援阿医疗队队员登上国际列车，踏上了援外之路。时间来到2022年3月15号，随着法航 AF198 航班平安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第29批援助几内亚中国医疗队的20名队员，在顺利完成了为期18个月的援外医疗任务之后，顺利返回祖国。从1963年开始，时至今日，中国援外医疗队已走过59年历程，一批又一批援外医生远离祖国和亲人，在各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下，克服困难，全心全意为患者提供优质医疗服务，通过临床带教、共同手术、举办专题讲座和培训班等各种形式，向当地医务人员传授医疗技术，为受援国培养卫生人才，留下了一支不走的医疗队，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评价。接下来资讯有故事，咱们就来讲讲中国援外医疗队创造生命奇迹的故事。故事要从59年前讲起。1962年12月的一天，时任中国卫生部对外联络室干部钱军奇收到了一份特殊的信函，对于当时的情景，他至今记忆犹新。
我刚到办公室啊，就收到外交部转来一封信，那封信呢是阿尔及利亚使馆转过来的。当时呢，阿尔及利亚卫生部长穆罕默德·纳卡瑞，他向中国提出一个要求，希望中国能够派一个卫生考察团，能够到阿尔及利亚去。
阿尔及利亚到底在哪里？出于好奇，钱军奇找到一份世界地图，在非洲大陆的西北部找到这个国家。1962年7月3号，经过10年的武装斗争，阿尔及利亚宣告独立。独立伊始，百废待兴，但由于外籍医务人员的撤出，阿尔及利亚面临缺医少药的困难境地，一些医院面临关门，民众求医无门。面对公共医疗卫生系统的脆弱，阿尔及利亚向世界发出紧急医疗援助的呼吁，希望一些国家能够伸出援助之手，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医务人员，帮助他们解决燃眉之急。按照卫生部对外联络室的工作程序，钱军奇把阿尔及利亚卫生部的邀请连同中国卫生部的报告上报到国务院，而他心里却打起了鼓。
当时大家心里认为是大概派不了，派那么多人出去怎么行呢？中国自己那么困难。
正如钱军奇所言，当时新中国正面临严峻的考验，国内 刚刚度过粮食短缺的三年困难时期，经济正处在艰难的恢复阶段。然而，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做出了一项影响深远的重大决策。1963年1月，在其他国家还没有做出回应的情况下，中国第一个向世界宣布将派出医疗队支援阿尔及利亚，援助比中国更困难的非洲兄弟。中国外交部原非洲司司长程涛说，
我们可以说是勒紧了裤带去帮助这些非洲国家。一个经过了长期斗争而取得了独立的中国人民，你怎么能不支持我们那些正在取得独立和巩固和维护独立的这些兄弟的非洲国家？这就是我们的道义。
肩负着国家的重任，13名从湖北、天津、上海、北京等地严格挑选的第一批援非医疗队员，1963年3月聚集到北京。经过简短外事和语言培训，半个月后的4月6号他们出发。由于当时新中国与西方国家还没有开辟航线，这13名队员的旅程显得曲折而漫长。医疗队在西伯利亚大铁路走了7天7夜到达莫斯科，在莫斯科登上飞机后，又经过几次换乘，于1963年4月16号抵达阿尔及利亚西部城市赛义达，开启了他们全新而充满未知的生活。对于当年的非洲大陆来说，乡村的状况并非艰苦二字所能形容，人烟稀少不少，缺医少药非常严重。中国医疗队决定到边远地区去义诊，下乡做巡回医疗。他们到达边远农村后，马上恢复了14个形同虚设的所谓门诊部，每星期定时定点问诊2到3次。在赛义达一个偏远的牧区，当地百姓问的最多的就是中国医疗队为什么要到这里来。队员们回答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为广大农牧民治病。一开始许多人半信半疑，认为中国医生比不上欧洲的专家。医疗队队员魏金元曾经诊断了一个胃溃疡病例，病人不信，专门跑到170公里外的奥兰市做检查，结果两边的检查结果一模一样。当年中国医疗队真正得到认可，是在眼科医生刘刚给患者做好白内障手术以后。白内障在当地被认为是无法医治的病，那些重见光明的人惊喜焦急，奔走相告。为了继续扩大中国医疗队的影响，医疗队提出深入农牧区，面向农牧民开辟新的巡诊基地。两名队员被派到梅谢里亚县医院工作，负责门诊和80张病床。凭借着高尚的医德医风和过硬的医疗技术，中国医疗队很快赢得了阿尔及利亚民众的心，受到广泛赞誉。这支医疗队在非洲工作8个月后，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开启了非洲10国之行，成就了新中国外交史上建立中非新型关系的开山之旅。在访问过程中，周总理根据万隆会议精神和和平共处5项原则，宣布了同非洲国家发展国家关系的5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援助8项原则，强调中国对非洲的援助绝不是施舍，不是恩赐，而是朋友间的相互支援。当周恩来抵达阿尔及利亚奥兰市访问时，接见了中国第一批援非医疗队的队员们，周恩来叮嘱他们要做白求恩一样的医生，用精湛的医术为非洲人民服务。对非医疗援助的序幕就此开启，每年都有中国医疗队奔赴非洲，成为传承中非人民真挚情谊的友好使者。在遥远的非洲大陆，援外医生们 面对的是在国内无法想象的条件和难题，而他们用勇气和奉献，毅力和智慧，为一个又一个病人带去健康，甚至是生命。节目开头我们提到的刚刚返回祖国的第28批援助几内亚中国医疗队，是2020年9月前往几内亚展开医疗援助的。就在今年2月17号，队员们还在中吉友好医院完成了一台高难度的手术。王兴文是第28批援几内亚中国医疗队成员之一，作为神经医学专家，在这台手术中他主要负责指导工作。
我们完成的手术是一个18岁的几内亚男性患者，车祸后2周，是一个胸臼的完全性粉碎性骨折导致急性的脊髓损伤。
中吉友好医院的设备由中国政府捐赠，他的神经学设备在整个几内亚乃至西非都是最好的，很多重症病人被送到这里救治。王兴文说，
我们放置了一个定位针，我们要利用术中透视设备来确定我们的手术阶段。在我们来之前呢，他们这种理念没有跟得上国际的形势，然后包括这种无菌的概念，包括这种无菌单的覆盖，他们原来是没有的。
在几内亚的500多天里，大大小小的手术，王兴文和同事们总共做了375台。这期间大大小小的困难他们也遇到了不少。就在这一台手术中，王兴文又碰到了麻烦。
刚才他就突然间停了一下电，但是很快就恢复了。我们经常会碰到术中停电的现象，我们曾经最长的一次手术中1个小时停了6次电。
手术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停电，由于当地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电力匮乏，旱季雨水少，断电更是经常发生。王兴文和同事们也练就了在手电筒下缝合伤口的本事。好在这次停电很快恢复，手术继续。除了隔三差五停电，医疗设备的匮乏也会给救治工作，尤其是手术操作带来一些困难。王兴文说，
他需要用一些细的橡皮条把重要的部位全都保护住，但是呢，因为我们这里没有无菌的橡皮条，我们只能用手套，员工自己制作，这都是因谋就简想到的办法。
经过5个小时的手术，病人的疼痛大大得到了缓解，脊髓减压后为脊髓功能的恢复创造了条件。在几内亚，因遇到设备匮乏导致的突发状况不是少数，医疗队除了因陋就简，还要急中生智，用土办法去解决。王兴文回忆说，
印象中比较深刻的一个就是有一天己方医生操作失误，导致了他们一个术中固定的一个螺钉当时就断掉了，当时螺钉有一半已经打到了这个腰椎的椎体里边，要在国内吧我们会有相关的器械把它取出来，但是在几内亚没有这个东西。那这时候所有的己方医生都把目光看向咱们中国人，最后我就想了一个别的办法，用一个磨钻把这个螺钉周围的骨头基本上磨掉，把这个钉子基本上暴露出来以后，把钉子慢慢旋转出来，反正最后花了1个多小时把这个断掉的钉子取出来，最后保证手术的顺利的完成。
几内亚一直是艾滋病、疟疾、伤寒的高发地区，2021年还爆发了埃博拉和马尔堡病毒，当地的检测条件和防护条件远不如国内。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工作，医疗队的医生们必须更小心操作，同时要采取更严格的防护措施。王兴文说，
病人到面临生死困难抉择的时候，你必须要勇敢地站出来去手术也好啊，或者抢救病人也好。那在这种条件下，我们不可能有时间去完善检查，不可能有时间去做埃博拉的检测，包括疟疾的检测，包括新冠的检测。那这个时候我们中国医生也确实没有后退，我们勇敢地迎了上去。
勇敢地迎上去，这是所有中国援外医生们都会履行的诺言。刚才讲到的停电、设备匮乏，在非洲并不是个例，而中国医生们都会用自己的办法迎难而上。2019年7月初，来自南京医科大学第2附属医院的9名医生， 作为江苏第29期原桑吉巴尔医疗队队员，驻扎到了奔巴岛。奔巴岛的条件非常艰苦，最大的困难是手术时经常面临停电停水、没有氧气、手术床故障、缺少最基本的药物等等。而面对这些困难，队员们从来没想过要退缩，而是因地制宜想办法，更努力地关注病人。病人病情有变化，随时去看；病人病情平稳，定时去看。普外科副主任医师张驰记得，到达奔巴岛的第三天，他接诊了一位结肠套叠的病人，需要进行结肠切除手术。结果手术过程中突然停电，呼吸机停摆，没有应急电源。在这种情况下，张驰和妇产科王艳副主任医师在手术台上，袁同舟队长带着其他队员举着两个应急灯和一个电筒轮流进行紧急照明。在昏暗的应急灯下，在麻醉医师张晴的手球囊通气过程中完成了手术，过程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张驰说，那一刻他特别感谢自己背后有这样一个团结的团队。在儿科同样面临缺医少药的境况，最基本的药都没有，而其他的医疗设备，儿科病房只有一台暖箱和一台制氧机，暖箱还是坏的。耗材也很少，吸氧管、吸痰管、胃管、钢管都没有，这一切都给临床造成非常大的困难。丁玲印象最深的一台手术是抢救一名早产儿，孩子的母亲因为子宫大出血切除了子宫，而孩子因为早产得了一种名叫新生儿肺透明膜病的疾病，孩子生下来就出现了呼吸困难、子弹的症状。一般在中国，患有这种疾病的早产儿只要通过一种特殊的装置辅助呼吸即可，而桑吉巴尔却没有这种装置，所以这样的早产儿情况非常危急。而孩子的母亲已经失去子宫，如果孩子再没了，那么他就无法成为一名母亲了。那一刻，丁玲决定要尽最大努力去救孩子。可没有呼吸机怎么办？丁玲就决定自己做。他找来一根吸氧管、一根吸痰管、水瓶和橡胶手套上的橡胶皮，制作出了一个简易的辅助呼吸装置。这名婴儿用上装置之后，病情便慢慢好转，几天之后呼吸就完全正常了。当年轻的妈妈抱着这个孩子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丁玲则深深体会到作为一名医生的使命感，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如果说缺少电、设备简陋，员外医生们还能想办法克服，但疟疾等疾病却让他们防不胜防。在靠近阳光炽热的赤道附近，南苏丹由于2011年刚刚建国，道路、水电、医疗卫生等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严重缺失，炎热潮湿的气候加上卫生基础薄弱，极易引发疾病流行。在中国医疗队踏上非洲土地50年时，2012年12月25号，首批援助南苏丹的医疗队员抵达朱巴教学医院。从那以后，安徽省每年都会有新队员被派往南苏丹，尽管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每当新队员们走进这座南苏丹最大的公立医院，简陋的条件还是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意料。中国第五批援助南苏丹医疗队队长朱兴国说，
这个医院我们来了以后，我们的感觉确实是条件是太差了，特别是手术室里面那种无菌管理呢是达不到的，还有呢确实是呢也没办法。
南苏丹 95% 以上地区为热带草原，每年有大量降雨，炎热潮湿的环境滋生了大量蚊虫，而那些蚊虫则是传播疟疾的 可怕角色。来南苏丹的第一周，医疗队里就有两名医生倒下了，宋静是其中之一。
早上的时候就胃肠道反应，就是拉肚子，刚来嘛，大家对传染病也没什么意识，就讲哦，你大概是这两天劳累了，胃肠炎，多休息休息吧。
然而到了中午，两位医生不约而同地发起了高烧，另一位队员张长安说：“
烧迷糊了，就以为在家里。”
医疗队马上安排他们抽血化验，结果确诊为疟疾。昏迷中的两位医生并不知道，为了给他们治病，医疗队几番周折与国内的传染病专家进行沟通，直到第五天，两位医生的体温才恢复正常，可顽固的腹泻一直持续了两个星期。病愈之后，张长安称了一下体重，出国时67公斤的他，一场大病后只有57公斤重了，瘦了20斤。然而在这样恶劣简陋的环境中，中国医生却创造了太多奇迹。就拿我刚刚说到的这位张长安医生来说，作为一名中医科医生，他的针灸疗效得到了病人的信任和赞誉，被誉为猪八刮起中国风，银针火罐显神效。每天一到诊室，门口总会坐着一排病人，不能按时下班是常事，不少患者都用神奇来形容他。一批批援外医生将来自中国的友谊带到非洲，情真意切地守护着那些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的生命。稍后资讯有故事继续为您讲述中国援外医疗队的故事，一会儿见。
在异国他乡，他们心系祖国，为梦想拼搏，与世界同行。资讯有故事，海外追梦人。
欢迎回来，资讯有故事，继续听葛鹏将海外追梦人系列故事讲给您听。今天我们正在为您讲述中国援外医疗队创造生命奇迹的故事。在遥远的非洲，有这么一群中国医生，他们的眼里只有病人而无国界之分。他们远离祖国，忍受着对亲人的思念，为深受疾病之苦的当地民众消除病痛，带去健康和希望。在当地民众口中，他们还有一个称谓，上天派来的白衣天使。在非洲北部的阿尔及利亚，曾经战火纷飞，艾滋病、结核病、疟疾肆虐。从1993年开始，湖北省黄冈市妇产专家徐长珍四次参加援阿医疗队，用八年时间救治了4万多名产妇和婴儿，被当地人亲热地称作“妈妈徐”。
这是1993年。我们是11月份走的，我工作的地点是在阿尔及利亚的迪格尼夫医院。
当时的阿尔及利亚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乱，形势非常严峻，枪战、伤员这些新闻中曾经看到的画面，在徐长珍和队友日复一日的坚守中变成了习以为常。直到1994年6月份的一天，武装分子袭击了徐长珍所在的医院。徐长珍回忆说，
当时正是午休时间，我还没有下班，这时候听到外面呢到处响着这个枪声，在医院的大门外，他就用机枪扫射，很多人都倒在血泊中，当时有4名警察当场死亡，其中有一名就是为医疗队站岗的警卫。
一边是武装分子的疯狂扫射，一边是手术室里亟待救治的伤员。值班的中国医生没有丝毫犹豫，全部往手术室冲。
当时的情景是很感人的，医疗队是奋不顾身地往手术室冲，阿方的警察和 阿芳的工作人员，他们当时是用身体为中国医生挡子弹的，他们把中国医生紧紧地围在中间，这样往守时去。
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让徐长真深感战争的残酷，而战乱中这种超越国界的生死情谊更让他觉得弥足珍贵。后来由于阿尔及利亚的局势进一步恶化，中国医疗队奉命紧急撤离，而我们能从他的讲述中听出浓浓的不舍。
当时走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心里是挺难过的，因为那么多的病人，我们想到我们离开以后，他们当地医院没有医生，他们公立医院医生很少，很多病人他们该怎么办呢？
提前离开的遗憾，病人渴望的眼神，回国后的徐长真每每想起都无法抑制自己的心痛。因此当2000年中国恢复对阿尔及利亚派遣医疗队时，徐长真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这一次他被分配到阿尔及利亚西部的马斯卡拉省医院。自六年前中国医疗队撤走后，很多病人得不到及时治疗，医院的妇科几乎关闭，产科严重一点的病人都转往阿尔及利亚第二大城市奥兰，不少产妇在转院途中去世。
所以我们一到那里，这个病人呢像潮水一样的拥进来，门诊呢挤得水泄不通，住院的病床都加不下。
让徐长真感到既意外又欣慰的是，在前来就诊的病人中，他竟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第一次由于战乱紧急撤离而没来得及为他做手术的子宫瘤患者拉塞拉，由于身体反复流血，拉塞拉内心的自卑加上严重贫血，他的身体和精神都非常虚弱。听说中国医生回来了，拉塞拉的心底又燃起了希望，而徐长真也没有让他失望。
我们去了，我马上就安排给他做手术。他是一个很罕见的巨大的黏膜下肌瘤，我们一点点把瘤子碎分才能拿出来。出院的时候他从我的头上亲起，一直亲到脚面，他这样来亲我。
朴素的情感，这种无以言表的感激，让一批又一批医疗队员的艰苦孤独牺牲和付出都变得值得。在阿尔及利亚有10000多人名叫希诺瓦，法语的意思是中国人，他们是中国医疗队援助阿尔及利亚最生动的见证。
因为好多都是中国医生抢救过来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呢他们自己起名都叫希诺瓦，所以我们在那里在街上走，到处都会有人喊希诺瓦，有人会领到我们面前说，Doctor， 你看这个孩子，这个希诺瓦是中国医生救活的，真的很多很多。
那么多病人等着诊治，那么多双眼睛充满着信赖，正是因为这份牵挂，这种情怀，徐长真一次又一次踏上了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位于撒哈拉沙漠边缘的城市赛义达，是中国政府向非洲派出的第一支医疗队所在地，也是徐长真援外工作的最后一站。
最后一次去我已经退休了，60岁生日是在赛义达过的。那一年的5.1国际劳动节，赛义达政府把那里唯一的一枚5.1劳动奖牌奖给了我们中国医疗队，这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认可。
援外医疗队遍及世界5大洲，但主要集中在非洲国家。他们不仅要克服简陋的生活和工作条件，还要面对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危险，甚至是极其危险的传染病。埃博拉本来是非洲草原上一条美丽河流的名字。1976年，科 科学家首先在苏丹与刚果交界处的埃博拉河谷发现一种有着极高的传染性和致死率的凶险病毒，便以这条河流命名。2014年初，埃博拉疫情突然在西部非洲爆发，西非20000多人感染病毒，死亡率超过60%。2014年3月28号，由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供的第一批防护物资和药品从广州口岸以特快专递的形式发往非洲。随后，中国政府快速组织专家团队深入西非地区，指导抗击埃博拉疫情，阻击传染源的传播扩散。2014年5月，埃博拉疫情迅速从几内亚扩散到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等邻国，并蔓延到人口密集的各国首都，引起了全世界的警惕甚至恐慌。在埃博拉病毒肆虐的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等西非国家，这时有38名中国医疗队员在埃博拉疫情一线抗击，即使有与他们一起工作的外方医务人员感染去世，也从未有一人临阵退却。他们和当地医院的医生护士并肩作战，为寻求治疗的病毒感染者和其他病患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救助。与此同时，中国最大规模的援外医疗行动正在快速高效进行。2014年8月7号，中国政府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物资援助首次以包机的形式运抵西非。2014年9月18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访问期间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在此前提供两批援助的基础上，再次向几内亚、塞拉利昂、利比里亚等西非国家提供金额为2亿元人民币的紧急现汇粮食和物资援助。2014年9月1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2医院派出了首批30名援塞医疗队前往塞拉利昂，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整建制派往国外去执行任务的医疗队。此前，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无数次宣布西非，尤其是塞拉利昂的疫情失控，而援塞医疗队的任务是把这个国家从死亡的威胁中拯救出来。由于塞拉利昂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医疗队员们冒着暴雨搬运物资，在酷暑中改建传染病医院，从零开始培训当地工作人员。仅用了2周时间，中国军医就开始接诊留观埃博拉病人，迅速创造了日均收治病人最多、在院病人最多的记录。2014年10月，中国政府宣布启动第四次紧急援助，再向叙利亚、利比亚和有关国际组织提供5亿元人民币的现汇和物资援助，并且为塞拉利昂援建一所移动实验室，为利比里亚援建和运营一座埃博拉诊疗中心。2014年10月3号晚，163名队员组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援助利比里亚医疗队组建完成。当时的第三军医大学副校长王云贵担任队长，感到了压力。
在我们国家这个整个的援外历史上，我们是那么大规模整建制这出去，这个在我们是第一次，但是压力很大。为什么呢？不是说这个对这个疾病有很多恐惧，也不是个人，就是当时作为这个队长啊，我觉得这个要零感染的这个任务很重。
面对酷热难耐的天气，扑面而来的蚊虫和可能带来的疟疾感染，更为可怕的是无处不在的埃博拉病毒。2014年11月25号，中国埃博拉诊疗中心正式交付使用，这是在绝大部分物资设备等需要从国内协运的情况下，仅用1个月时间建成的100张床位的现代化传染病医院。埃博拉是传染性极强的病毒， 为了保障医护人员的零感染，进入病区的医护工作者要采取严密的防护措施，非常熟练穿脱整个防护装备的过程至少需要40分钟。而且利比里亚靠近赤道，天气炎热，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对于人体的承受力极具挑战。世界卫生组织规定，每位医护人员进入感染区的时间不能超过2个小时，否则可能超过人体极限，会出现医护人员的缺氧甚至休克。而一次在诊治完一位病人后，医疗队首席专家毛青和队员们刚准备出红区休息，又收到一位昏迷病人即将送来的消息。毛青做了一个看似犯规的决定，
我们几个人商量一下说，一看时间大概10点来钟了，我们想人家再进一组来，第一穿衣服又要半小时，救护车已经送到门口了，然后患者会等很长时间，第二呢，我们觉得体力当时还能支持啊，也没有必要让他们又进来冒一次风险。
在连续奋战近5个小时完成收治工作后，毛青的脸都憋成了紫红色，连靴子都可以倒出水来。
我们呼吸的时候啊，就是呼出的那个水分是很多的，全部把这口罩给浸湿了，那口罩脱下来的时候是可以流水的，口罩被水浸湿以后是不透气的，所以我就没法喘气儿。我很长时间吸口气，然后还要憋会儿才有劲儿把它吐出去，最后是用水把这个缝拱开一点，然后才能吸一点或者才吐一点，但是这是一个危险的动作。他问我什么感觉，我说我是要死的感觉。
之后毛青定下了严格规定，所有人在病区操作绝不允许超过2个小时，
超过就要危险，这种危险不是意志能坚持的，换句话讲你有意志也不能坚持。为啥呢？人在那种状况就要犯错误，犯错误的风险就是感染。
在诊疗中心收治的疑似病人中，很快就确诊出第一例埃博拉患者，医疗队首次遭遇到这种致死率极高的病毒。队长王云贵连夜召开专家组会议，定下的治疗宗旨是人命大于天，只要有1%的希望就付出100%的努力。护士长尤建平对这位病人印象最深，为了补充病人的体液，护士们冒着被感染的危险，3批人员轮番上阵，然而他们也遇到了难题。
其实我们前期我们在训练的时候已经非常严苛了，就是说尽量的就是能够做到极限的技术要求。我们到了现场之后，那个病人的血管特别难扎，第一个他本来是非洲人，他皮肤都是黑的，你根本就看不到血管，第二个他又吐又拉又没怎么吃东西，所以血管的条件特别差，都是塌陷的。还有第三个，我们的防护人在里面待了一段时间的时候，他那个护目镜就被那个汗迷了眼睛，被那个气捂住了眼睛，他在那个状态下扎针，而且戴着2-3层的手套，那个感觉和我们平时在做护理工作是完全不一样的。
患者入院第3天就去世了，医疗队员第一次见识到了埃博拉的凶险，而他们从未退缩。埃博拉病毒一感染，直接接触无疑危险性更大。有一次毛青遇到一位陷入昏迷的患者，想都没想就快步上前，双手抱住患者头部，其他队员也迎上去一起把病人抬进红区病房。按医疗队的制度，1天4次查房，每一名队员每天只能进病区1次，但队员们普遍屡屡犯规。病人接受输液的时候耍性子把针头拔了，医护人员必须进去处理，病人呕吐了需要进去处理。在事务最繁忙的那几天，几乎时时刻刻都有人进入病区，平均一个队员每天要进去2-3次。2014年1月12号，3名确诊埃博拉患者病愈出院，这是对医疗队所做努力最好的回报。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医疗队员行医的足迹遍布非洲大陆和众多海岛，救死扶伤的义举惠及城市乡村。然而有句话说得好，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说过，中国医疗队迟早要走的，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要给当地人民留下一支永远也不走的医疗队。因此除了救死扶伤，中国援外医疗队还通过各种方式促进受援国医务人员的诊疗水平和处置能力提升，帮助援建医疗楼，交流门诊手术经验，举办培训讲座，努力留下不走的医疗队。就拿刚刚回国的第28批援助几内亚中国医疗队来说，在18个月的援几内亚医疗工作中，不仅救治了很多危重症的病人，还在中济友好医院援助建设了神经医学中心和第一个神经外科显微实验室。实验室的建成让身处非洲的几内亚医生们也可以接触到世界显微医学的前沿，有机会实践操作显微外科技术。中济友好医院神经外科医生希拉说，
我第一次在显微镜下看到细小的血管时感到非常震惊，当我们在手术过程中这样观察时，我们看到了这些纤细血管和神经，我们看到了手术区域里重要的结构，就好像身临其境一般。我们以前不习惯在显微镜下进行手术，但经过他们的培训，我们现在觉得进行显微手术非常方便，这对我们外科手术治疗工作有巨大的帮助。
就在3月21号，中国援建的柬埔寨考斯玛中柬友谊医院正式启用。医院引入了高端的医疗设备和科学的分诊医护体系，将成为柬埔寨最现代化的公立医院。医院还特别设立了中医科，并由中国国家级中医医疗专家组负责技术指导和筹建工作。在助力柬埔寨抗击新冠肺炎和其他疾病诊治的同时，也能帮助柬埔寨传统医学的发展，为中柬友谊大厦添砖加瓦。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71个国家累计派遣医疗队员2.8万人次，诊治患者2.9亿人次，挽救了无数生命，赢得了受援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评价，获得受援国颁发的总统勋章等各种荣誉。医疗队被誉为白衣使者、南南合作的典范和最受欢迎的人等。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刚果布共和国接见援外医疗队时，赞扬他们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未来还会有一批又一批的中国援外医疗队走向每一个需要他们的角落，不问回报，不辞辛劳，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继续书写大爱无疆的传奇。以上就是本期资讯有故事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内容编辑整理杨慧，后期制作杨小磊，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下期见。